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我们刚刚谈完中共帮派政治，接下来再看一看习近平下一步的动作。新年伊始，中国已经有10多位高官落马，包括南京市委书记杨蔚泽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显示习王的反腐努力不会到此为止。在反腐风暴席卷2年之后呢，习近平已经在军警、特密等各个领域清除了异己。那么下一步的反腐之剑会指向哪里？是否还会有中央级别的帮派或者系统被整肃清理？2015年中共高层政治是否会因为反腐激起更多的波澜？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刚刚进入2015年呢，先后就有若干省部级的官员被解职或者带走调查，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打虎会继续下去？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几个官员啊，南京市委书记这个杨蔚泽海南省长蒋定之被调职，还有这个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这三个人呢都还是省部级的官员或者副省级官员，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不见得代表会继续的打虎。因为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看上去啊有点像是周永康案和令计划案的继续，就说比如说张坤生属于山西帮，那么这个杨蔚泽和蒋定之都属于这个江苏帮或者是周永康的体系，看得出是习近平对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追剿，所谓出恶务尽，所谓斩草除根。说仅仅从这几个案子看出来，还看不出，还无法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习近平的打虎是否会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喂，高文杰先生。
OK， 我说好。那个习近平在新年祝词中呢，讲要高举反腐的利剑，那么显示出他要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我觉得这里面呢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说真话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得罪了一大批人，骑虎难下，他如果要是不继续反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被人杀回马枪，因此只好继续反腐，就像毛泽东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那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那么说的是假话呢，我觉得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呢只是触及到了冰山的一角，只是治标不治本，打老虎和打苍蝇，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根本不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问题，因此这是在演戏。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如果要是就是他是新政嘛，主要就是反腐，他如果反腐没有，新政也就完了。因此呢尽管是假戏，他要硬着头皮的唱下去，保持个高压的态势。
好，陈建龙先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习近平会更深入的反腐？那么我知道您有一些看法，就是尤其是他在让他的家族人退出商界的问题上，你觉得是一个信号？
我想这个现在我们来看2015年习近平的反腐的这个动向，需要区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已经把几个当政治上主要的绊脚石，就是控制军警特和这个秘书的这个几个大老虎全部搬走了。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企图，那就是他希望通过反腐扭转现在的奢靡疲软的政治风气，就官场风气。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还会继续反腐。所以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第二层面来讲，习近平今年2015年还会继续打老虎。但是打的不是帮派，打的是这个他认为对官场风气不利的那些人。
好，听听杨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反腐的调子还会继续喊下去，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用反腐来继续这个取得人心，因为在反腐不管怎么样，民间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另外，他维持一个高调，对这个官员有种威慑的力量，这个腐败不能走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这个可以毁掉共产党的江山。但是我们来看这两年反腐的一些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它是选择性反腐，肯定是选择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腐败的官员你都反，那等于是反共了，这个江山也不存在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把这几个大老虎排在一起，你发现这几个大老虎基本上是当时习近平在接班的前后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我不能说是政变啊，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他通过反腐呢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觉得到了令计划以后， 可能未来还有个郭伯雄，那么在这个大的老虎可能就会小了。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各省市的这个调动非常厉害，就是新的位置增补的非常厉害，尤其是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军区的位置，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换了。应该说习近平用反腐来让打击自己的政敌，让自己的人上位，基本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年吧，新的一年调子还会喊，民心要取得，威慑力要维持，但是这个反腐的力度可能会慢慢降低。
我们来看几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啊，上海迎新年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民众呢死伤惨重。那么在中共内部的问责制的这个下，上海的这个负责人，比如说韩正啊、杨雄这些，本来就早就谣传他们有可能要下台。那么这次对习近平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清理上海领导层的这个良机呢？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对，这是一个试验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说2015年。习近平究竟是打虎上山还是打虎下山的问题。最近我们看了一个他们放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是文革中江青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那么现在重新把它拍成 3D 电影，而且是很快通过审批大放热播。那么《智取威虎山》它这个新播，它没有顾及文革的这么一个顾忌，而是这个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表明了它要打虎上山。但是上海事件出来了，上海的重大伤亡事故出来了。已经公布的数说36人死49人受伤，这是个重大的死伤事故，直接的市政领导人是要负责的。这对习近平要拔掉上海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习近平能不能拔掉他们到现在看不出来。如果说韩正或者杨雄被处理，我可以说今年判断习近平是打虎上山。如果上海滩不被动，仅仅处理下级官员，可以说他今年是打虎下山。那么杨雄本身是这个江绵康的一个部下，是江泽民的亲信，他连中央委员后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就当了市长。上任以来是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反腐以来哈，那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外界有一个观察，觉得是习近平打虎，刚才大家也提到，主要是打的是自己的政敌，而且对于红二代太子党触及的非常少。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反腐，那么不可避免的他要面对红二代或者是太子党。那么你觉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的难题是什么？
我这个红二代呢，是习近平政治的这个支撑习近平政治这个基本盘面，因此呢他不会轻易动，否则就会自乱阵脚。这个红二代这概念呢也很宽泛，另外内部呢也是等级森严，有这个太子党，有普通的红二代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大体上有三类，就是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跟红二代有关。第一就是富可敌国的那些太子党，十几个家族啊，或者是几个十几个家族。第二个呢，就是红二代里面也有比较清廉的啊。那么呢，红二代里面呢，丁基化也可以算作红二代。所以呢，习近平在对待红二代的问题上的话呢，他最难办的是来动那些富可敌国的太子党，就是譬如说他敢不敢动邓小平家族，敢不敢动李鹏家族，这个是考验他打虎上山还是下山，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的一个试金石。因此的话呢，但是他为了的话呢，这个回应这个外界对他这个反腐不打不触动红二代之后呢，他有可能在今后触动一些像丁基化一类的这种红二代中的小萝卜头来平息舆论。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时代如果他要是真的清理，全面清理红二代和太子党，那么就把他的脆弱的政治平衡给打破了，这个是他的最大难题。为什么这么讲？就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他的政治平衡基本上是靠着红二代给他的这种政治支持，然后靠着老百姓对反腐的这种这个支持和愿望，再加上官场上绝大部分官僚抱着的是一个希望这个反腐风头赶快过去平息的那么个期待，然后在这过程中打掉政敌，借此来提升他的威望。如果在这个关头他突然改变方向，全面对红二代开刀，那个时候他就是自挖墙角。因为红二代关系的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基础，还关系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如果红二代们靠着父辈的恩荫 发横财，那等于证明共产党夺江山无非就是发横财而已，让第二代第三代发财。
好的，
那就不是真共产党，全变成假共产党。所以习近平动不得。
好，
因此他现在的做法对红二代是劝导，首先从他们家开始，他的姐姐习乔乔、习安安分别已经被他要求退出商界。
嗯，
最近这个习安安，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这个有一个记者陈振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强调这一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姐姐习安安现在干脆把公司解散，然后那钱也不要，把公司解散，拿那点剩下的钱发给员工做遣散费。
他一方面给大家树一个榜样，一方面也不给人家这个口实。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然后他希望红二代们都这么做。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反腐啊，基本上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这个共产党腐败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党内立威，我要把自己的政敌啊解决他，空出一些位置来，安插自己的人。那第一个目标呢，应该说这个他没办法从根本上完成。很多人都分析了，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你不可能这个真正的控制了官员的腐败，所以这一条呢，你不用民主的办法的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从各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是不准备这样做。第二个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他的第二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就是说把自己的最主要的威胁取消掉了。而且另外还有个指标，就是这个江绵恒刚刚辞掉了这个上海科学院的这个院长的这个职务，就说明江家的影响力也在继续的削弱。这样的话，就他维护自己这个权力已经基本上稳固，权威已经基本上建起来了。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反腐的力度会降很多，但是调子可以高高的喊。但是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应该看的就是明年，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经济有会很大的问题，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各种指标都非常的差。这个实际上我们数次的谈过，习近平的基础是资本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加上红二代的这个政治支持。如果这两个没有了，他就没有了。而权贵资本主义呢，又依赖于经济呢高速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的速度的降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着今年习近平会用很大的精力来关注经济上的问题，而不是高调的继续什么延安这个文艺座谈啊什么这些高调的东西，可能慢慢会削弱一些。
我想刚才因为你说到经济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经济和这个财政的困难又会怎样反过来影响这个反腐哈？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些分析就是借助这个持续的反腐运动呢，来帮助习近平充实这个财政，改善经济，比如说国企改革啦、官员房产问题啦、没收贪官财产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可不可以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和这个反腐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呢，2015年呢，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流年不易，经济形势呢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呢一片萧条，那么其中呢这个房市的泡沫、地方债务的危机和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贬值，这三大问题呢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如果经济上一旦出大问题的话，那么的话呢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呢，迫使习近平呢在这个保经济大局和这个反腐的力度之间做出某种选择。那么反腐呢是一把双刃剑，刚才的话虽然反腐呢贪官的这些巨额赃款呢可以缓和一下财政困难，但是对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呢，我觉得还是杯水车薪。因此的话呢，而且这个官员的腐败呢是这种虚假繁荣、高端消费的主要的支撑点，因此呢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清朝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和珅呢是这个乾隆年间的第一权臣，乾隆皇帝临死前就跟他说啊，说我们有缘分，所以说呢你过得很好，但是将来就不知道怎么样。结果乾隆去世，嘉庆皇帝刚上任五天，就下令把和珅打入大牢。这个打入大牢，这没收和珅的家产，结果发现金银财宝啊，这个银两啊，多得无数，田财多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清政府，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7000亿啊、这个7000亿的这个白银，但是和珅家收出了8万亿至11万亿的白银。也就是说可以支撑清政府用15年。说和珅后来被处死，自缢而死，这个嘉庆皇帝啊可以说是大发了。 那么和珅一个家族就富可敌国。那么今天习近平我相信会用同一招，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还有彭博社，光那个邓小平、陈云和王震三大家族的后代啊，他们的财富啊，就是中国每年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还不用说更多的八大佬，还有更多的几百个这个豪家族。说习近平反腐，如果能够把贪官的财产收归国有，能够极大的缓解经济，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干的一样，把那个财政拿来充空，结果连重庆的农民都能够有医保，所以农民对他很支持。习近平今天可能会同样玩这一招。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反腐，从贪官那儿抄没来的财产，都是充斥到中央财政去。中国今天，刚才高明谦先生提到的，2015年开始的整个经济滑坡和财政危机，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上，就是地方财政今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度萎缩，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腐不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反腐可以帮着地方财政减少支出，就是贪官们不再大吃大喝了，各种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会减少，这样的话有助于通过节支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反过来，地方财政的困难同样会遏制习近平反腐败的规模，因为现在地方财政一困难，地方政府应付中央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倒不干，那就是我没钱了，你拿我怎么办？我什么也干不了。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再进一步扩大对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全面的追讨，结果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躺倒不干的状态，而习近平急需要靠地方政府在挽救地方经济、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方面多做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习近平的反腐只能虚应故事。
对，我非常
我补充一句啊，我补充一句，我补充一句，
听讲
这个徐才厚被查了之后啊，他家里的现金啊不是拿来数，而是拿来称的时候超过一吨重，结果中宣部下令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就现金多到这个地步。而徐才厚有个名言叫做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清廉，而那个古俊山被抄了之后啊，是运了两个晚上四大车，说这些东西啊充实的是中央国库而不是地方财政。
好，
对，这虽然是这样，有一些被打倒的官员你清出这么多财富来，刚才这个破空讲说可能会追一些大家族来冲这个国库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非常小的。我非常同意小农的这个说法。小农的这个分析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不反腐民不聊生啊，反腐呢官不聊生。实际上反腐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官不聊生的意思不是说官员就过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了。这个谨慎不仅仅是在花费上的谨慎，而且是做事情上的谨慎。中国的经济相当一部分还是权力在这个干预在推动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每个都一个消极怠工的状态，这个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再继续反下去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共产党最近30年的统治，怎么说六四以后的统治吧，基本上是要靠整体的腐败，不仅是官员的腐败，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堕落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这个政权不再继续给官员腐败的机会的话，不给精英腐败腐化的机会的话，他这个效忠就没有了，这个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习近平要考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估计这个反腐会慢慢的示威，但是高调还要继续唱下去。
好，那么关于有关2015年的这个反腐的话题，不知道其他各位嘉宾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尽快发言，那么否则我们就要移到下一个话题了。好，那么有关这个2015年的反腐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嘉宾就最近发生在法国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表评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